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国乐团印度受欢迎，民众祈念大法好；2012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时事评论；浅析在中共欺骗下的人们思想的误区；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天国乐团印度受欢迎，民众祈念大法好。印度的海德拉巴市2012年12月17日举办首届精神领袖会议，由台湾、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做开幕演出，160余位团员的庞大阵容，响彻云霄的乐声和仙女装扮的法轮功学员们分送系有法轮大法的书签的小莲花，吸引了大批群众。身着印度传统服装的女子们也不断地向乐团撒花，表示欢迎与尊敬。开幕演奏后，贵宾们仍迟迟不愿进入会场，纷纷在乐团前留影。印度法轮功学员向群众介绍，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学员们在会议中讲述了大法的美好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当学员说道，这不只是中国大陆的事，全世界都因为人权而站出来时，与会的所有宾客全部起立表达支持人权反迫害，并站立许久才坐下。有一位90多岁的印度长老领袖在听了天国乐团的演奏后表示，从来没听见过听过这么美好的乐团，很想在有生之年再听一次演奏。他邀请乐团到他居住的园区内演奏，还赠送小点心给学员们表达谢意，并学着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现场所有人也学说着中文法轮大法好。表演结束后，主办单位致赠纪念讲座与线上哈达表示感谢。大会召集人中一位印度科学家高兴地说，这次真的非常感谢天国乐团的莅临，在印度献上哈达是敬神的意思，敬请天国乐团的神留在印度。天国乐团18日抵达海德拉巴市的卓越学校表演，这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贵族学校，全校师生聚集在广场，学生也用梵语念诵一段感谢神的词语和热烈鼓掌表达欢迎。 天国乐团随后抵达市区一所天主教贵族学校，学生们列队鼓掌欢迎。19日清晨，在警察部队的警察们已列队等候天国乐团。当乐团以浑厚的乐音吹奏入场时，警察们全部专注地观看。印度学员也向在场警察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迫害真相。收到真相传单的警察们立刻认真阅读，并且学习法轮功。天国乐团前往第三所女子学校弘法，该校校长已在学练法轮功，并推广给学生们在中午休息的时练功。学校图书馆也有大法经书，乐团演奏后，全体学生一起展示法轮功功法，老师与家长们也在后方观赏。海德拉巴市有数种不同语言的报纸，都持续数日以大篇幅报道天国乐团的新闻。当地电视台每天跟拍并采访了印度学员与台湾学员，让电视机前的1亿多名观众知道为何有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并到印度来告诉大家法轮功的美好，以及天国乐团是因为修炼大法才能吹奏出充满真、善、忍的动人乐音。
2012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据不完全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全国至少新增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155起。中共各地政法委、公安、国安人员、看守所、劳教所与监狱警察，以及强制洗脑的所谓学习班人员，在执行中共迫害指令的过程中，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滥施各种超越想象的酷刑，打毒针，有病不许医治，长期持续迫害，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致使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当场折磨致死，有的在被非法关押拘禁期间被迫害致死，有的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回到家中不久含冤而逝。湖南郴州市年仅47岁的法轮功学员许春生女士，2012年5月16日上午被郴州市人民西路派出所警察当街绑架，在派出所被强行被铐，坐在审讯椅上审讯了12个多小时，期间不给喝水，不给吃饭，不给上厕所，之后又被3个警察押走，其中有个警察说：“送你上西天。”送你上西天极乐世界去。审讯12小时后，23点15分，许春生被送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验证人已经死亡，遗体现在被放置在殡仪馆的冰冻柜里，眼睛半睁。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于学忠，身高1米8以上，为人朴实厚道，工作一丝不苟，是同事和邻居公认的难得的好人。2012年5月29日晚，吉林市公安局统一行动，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抢夺法轮功学员的私人钱财。于学忠是在同修李文军家被非法闯入的高新派出所警察绑架的。据悉，于学忠不说姓名，第二天即30日被迫害致死，年仅50多岁。年仅39岁的连以坤，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多年。2012年4月26日，决定回家办理身份证，没想到的是，却遭到了当地公安部门的绑架。15天后被非法劳教，1个多月后即在绥化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家人看到的太平间冰柜里面的连以坤的遗体，满身伤痕，双腿折断，面目皆非。四川攀枝花市优秀警察徐浪洲，攀枝花市电视台还为徐浪洲做过报道。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将徐浪洲劳教迫害2年，随后又非法判刑8年半，在多个监狱遭受种种惨无人道的残酷折磨。2012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辽宁沈阳48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王杰女士，因搜集法轮功学员们被迫害、伤残、家破人亡的证据，电话被中共警察监听。 2002年10月被绑架后，吊在墙上2天2夜，后被非法判刑7年，在中共监狱里经7年非法关押迫害，导致身体极度虚弱，患上膀胱癌，最终于2012年4月21日离世。自1999年7月20日至2012年12月31日，通过民间途径确认的中共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人数已达3634人。因为中共竭力封锁消息，这个数字仅仅是实际迫害致死案例的冰山一角。
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新年伊始，神韵国际艺术团于2013年1月2日及3日，在美国达拉斯市 AT&T 表演艺术中心的温斯比尔歌剧院上演2场晚会。神韵的美名广传世界，达成各界名流更是一睹神韵风采为幸。2场演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有线电视 ADL 的创办人内德拉文先生由衷地赞叹：“这是一场无比美好神奇的演出，我非常喜欢。舞蹈绝对登峰造极，舞台、布景及舞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此优雅美妙，令我们非常陶醉。整个演出是顶级大制作，我真是这样觉得。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纽约等许多地方看过各种各样的演出，这场演出比我们所看过的任何演出都更加出色。能推出如此大制作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非常的自豪。”拉文太太表示：“我想说，这是一场多么伟大的演出。服装的效果、舞蹈的编排，尤其是舞蹈演员从舞台又回到背景天幕中，所有一切精准完美的配合以及故事的讲述方式，真是太美妙了。神韵所表现的精神内涵更令他动容。真善人正是我们这个世界所需要的，真是无比的美好。”做了35年心理咨询师的文森特·亨特博士1月2日观看了首场演出，深受触动。他说：“今晚的体会有深远的影响，用我儿子的话说，就是史诗一般。真的是这样，我感到难以言表的震撼。”他描述说：“好像当头一棒，说不清楚的，很难说清为什么能这样触动我，但是真的令我感动。我在看上半场的时候就2次落泪，神韵让我感到完全被震撼了。”
此前2012年12月26日至2013年1月1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休斯顿琼斯剧院演出10场，各界各族裔主流人士口耳相传，踊跃购票，10场演出连续满场，15000多名现场观众沉醉在神韵带来的纯善纯美的艺术和5000年中华神传文化之中。休斯顿某建筑公司首席运营官丹纳兰纳先生与太太第一次来观赏神韵，他兴奋不已地赞叹说：“我非常欣赏神韵美丽的舞蹈和歌唱，我感受到的内容有信仰的内涵，意义深远，从中国的古代一直贯穿到现代的文化之中。我有中国朋友，但我对中华文化了解不多，我感到神韵的演出有如神话般的展现。”兰纳太太认为神韵的盛况应当在脸书网站上广泛传播，她还希望能收到有关神韵盛况的电子邮件，转发给亲朋好友，分享观赏神韵的喜悦。
2013年1月3日至6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到素有北美小巴黎美誉的加拿大艺术名城蒙特利尔，在威尔弗莱德·比莱提尔大剧院上演5场，场场爆满，最后一场一票难求。高超精湛的技艺，色彩静丽超凡的服饰，气势恢宏的动态天幕，给近13000名各族裔观众带来了心灵的震撼。中西方观众重拾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找回自己的生命之源，普世的价值理念。蒙特利尔理论学家麦克·波盖伦看了第一场演出后连呼震撼，他说：“神韵所展现的至纯至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此的优雅，我太喜欢了。神韵舞蹈演员的每一个舞动都很优雅柔和，舞蹈演员又都很默契地配合， 动作整齐划一，太了不起了，舞蹈编排的很棒，太有趣了。最震撼内心的是神韵所有舞蹈的精心和完美的编排。著名蒙特利尔时装和平面模特时装设计师朱莉·拉瑞娜1月6日下午观看压轴场演出，丰富的职业生涯让她对服装和色彩非常敏感。她称赞晚会中亚洲风格的服饰非常精美，舞蹈也是超凡脱俗。神韵晚会呈现的是原汁原味的传统中国文化。 Lavina 说，神韵演出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对晚会的色彩赞不绝口。她说，超凡脱俗，明亮丰富的色彩散发着能量。张女士与女儿及昔人丈夫和家人一家五口观看了首场演出，中场休息时既表示全家明年还要来看神韵演出。作为华人，张女士很自豪，她说，节目精彩的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太令我震惊了，尤其是服装色彩的搭配，明年我们全家还要来看神韵。在国内从事音乐方面工作的刘女士与母亲一同观看了第三场演出，中场休息时她说，舞蹈编排得很优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舞台背景很独特，做得很精致，与舞蹈演员的表演结合得很完美。刘女士表示，神韵演出让她很自豪，她说，作为中国人能够在外国人面前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挺自豪的。
请听时事评论。浅戏在中共欺骗下人们的思想误区。邪党的本质是骗人害人的。这些年来，我通过阅读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及一些相关真相资料，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也看到众生被蒙蔽不清醒的状态。由于人们被邪党迫害的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我想从人们自己的角度让世人看清邪党骗人害人的本质。下面就把我看到的想到的一些状况及反映邪党骗人害人本质的具体事实分两方面叙述如下。一，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人的欺骗。在现在，中国人都看到了中共腐败的现实，所以在宣传舆论中，中共是以无数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新中国的名义在欺骗中国人，包括大肆泛滥的红色电影电视剧等。现在在我居住的东北，经常看见有人在公园里自发唱毛时代的红色歌曲。在和人们沟通时发现，有很多人怀念毛泽东及毛时代，说明还有相当多的世人对于中共的本质没有真正看清。当年毛泽东死后，人们对毛泽东产生了反感，对其理论思想也产生了怀疑。邓小平不让人们追究过去，只让人们向前看，时间长了，人们就把过去的事情淡忘了。现在通过一些事情的对比，很多人光想到那时没有贪污腐败了，其实那时中共特权阶层的腐败一样严重，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且用邪党观念衡量，希望用运动的手段镇压现在的官僚腐败分子等等。由于中共掌握政府权力，掌控百姓生命权和财权，所以中国人处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状态，这就给众生关心了解中共邪恶本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我想到需要我们想办法破除人们的障碍。比如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个节目中，英国历史上资本家的形象是事业开拓者，不是剥削压迫者，这是人们都能看到的事儿。人拥有私人财产是正常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是正理。土地买卖、出租、劳资合作、雇佣关系也是正常的，不是剥削。拿企业雇佣关系讲，企业主平等竞争，工人们自由选择。如果谁在张三的工厂里打工，嫌工资低，可以选择到李四的工厂里挣高工资。老板们也懂得双赢的道理， 知道给员工好的待遇会使他们努力钻研和工作，从而创造更大的效益。相反，共产后私人资产被取缔，必须得大家共有，共有后由谁管理支配？官僚们，他们是人民的代表，这样就产生了特权。所以共产的实质不是全民所有，而是党有、官有。人民的私有资产被充公了，变得一无所有，只有紧跟党、百依百顺于党，才有工作、有饭吃。党形成全国性的垄断，党魁的权力由此更是达到登峰造极。所谓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对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欺骗。当年毛掌权，把全中国都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到处是红雨露、红旗、红标语，人们每天手举小红本，动不动就高呼万寿无疆、万万岁。毛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神，肆意妄为，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整人杀人，没有人敢阻拦。中共搞闭关锁国，欺骗人们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致使人们饿着瘪肚子还要感谢党。二，五千文明神传文化与中共无神论。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古代历史真相不是很明确的了解，在中共电影电视剧中充斥着宫廷权斗、阴谋诡计，所有的皇帝都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伴君如伴虎行的。然而中国历史的主流，无论君王还是百姓，都遵循三皇五帝、贤人圣君的德行，人们都在儒释道的影响下重德行善。这些事实中国人在影视剧中一点也看不到，所以现在就是一些敢于批评中共的知识分子也想什么中国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土壤培育出了中共等等。其实古人在神传文化的作用下意识到了天地宇宙间存在着理或法则，体现在天与地，就是天无私父，地无私宰，天地无私，胸怀博大，无私地给予人们一切却不索取。人生存在天地间，只有效法于天地，顺应这个法则，才能得好，才能生存下去。函谷关下，老子给人们留下了《道德经》，成为中国文化智慧的源头之一。而中共却讲，道德是阶级的道德，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讲的道德，是为统治阶级压迫百姓服务的。而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为广大穷苦百姓谋利益的。由于他自命为广大人民的代表，这样轻易就找到了自己权力可以无法无天的借口，把道德无私为别人付出的内涵变成了为私为己欺压别人。中国古代经过五千年漫长时间，在人心的作用下，后期形成了一些小道小术甚至渣子的东西，中共就利用这些渣子来代替整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代替信仰神佛，讲什么巫医巫术、封建迷信害人等等，欺骗中国人，拔出人们的正统信仰，让人们仇恨神佛。人之初，性本善，古人在圣人觉者教化下保持着善良本性，做事能替别人着想，可中共破除人们的神佛信仰，讲进化论是真理，并推演到人类社会，把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观念灌输给了中国人，把人变成为己害人、唯利是图的高度变异的人。中共灌输给中国人，神佛是愚昧落后的古代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被人们遗弃了。其实人们称耶稣为神，称释迦牟尼为佛，历史上他们二者确有其人，天理神佛、善恶报应是真实存在的，人是有上天给制定的道德标准的，败坏的不像样了就面临着被淘汰，中共就是这样在毁灭着众生。 总之，中共灌输给中国人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的世界观，完全是建立在歪曲历史、歪曲现实基础上的漏洞百出的理论。这些东西在另外空间都是邪恶生命，在阻挡着众生了解真相。破除了这些东西，人们也许会转变观念，由只重物质利益转而重视自己的生命及未来。另外，对于我们大法弟子而言，如果我们从内心真正认识到了邪党骗众生、害众生的事实真相，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正念更强。因为所有人，包括警察，都是被中共正在欺骗着的，而不是和邪党一伙的。我们在真正的为他们付出，在被迫害中救他们，而邪党是真正在害他们。如果众生，包括警察，真正认识到这些，他们中就会有相当多的人不再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给众生自己选择未来的机会。个人所悟，如有不符合法或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妻子练法轮功被绑架，胡安丈夫遭株连要退党。元月6日下午3:30左右，天津虹桥区法轮功学员伯杰、张振梅在南马路大悦城下将一张法轮功真相光碟送给一个保安，结果被南开区新南派出所绑架。两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当晚即到新南派出所要人，恶警们不理睬，于次日凌晨劫持伯杰的丈夫非法抄家。目前伯杰、张振梅被关押在南开看守所。伯杰是新学员，于2011年春开始修炼法轮功，在此之前他患有多种疾病，类风湿、颈椎病、妇科病，导致骨骼变形、脊椎强直、身体僵硬、生活不能自理，医药费花了不少，病不但没好反而加重。伯杰通过修炼法轮功，一身的疾病全无，整个人神情气度焕然一新，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在大法中受益的伯杰怀着对法轮大法的感恩，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却两次遭中共绑架。2012年5月，伯杰曾被绑架非法关押10天，接着他在国安局工作的丈夫为此受到株连，单位逼他填写问卷答题污蔑法轮功，他拒绝并提出退党，于是国安局领导找他谈话，逼他收回退党申请，并将他调离原工作岗位，减少津贴补助，隔离反省，至今已达7个月。
两位老人遭汪判，唐山民众联名救好人。2012年8月20日，河北唐山市丰润区法院践踏法律，秘密开庭审判两位60岁开外的善良老人。徐天鹏作为法院刑二厅的审判长，非法枉判其中张明凤3年、张桂芝4年，现在已将他们关入石家庄女子监狱。唐山地区许多民众得知两位60-70岁的老人因为法轮功信仰被判大刑，纷纷参与联名申诉，支持解救好人。很快有404人签名，并表达了对当今中共暴行的愤慨和对法轮功学院的赞誉。在唐山很多的集市上，一些民众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愤慨地说，中共官员无法无天，贪官污吏，老百姓做好人都难，中国的法律就是空谈，百姓无人权呐！我们支持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们声援。两位了解他们的人说，大法好，大法好，我们都太了解张明凤了，那人太好了，乐于助人，没处找去，我们都支持正义，支持他，愿意保他回家。徐天鹏现任唐山市丰润区法院刑二厅厅长，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甘当邪党打手，迫害好人，以主审法官身份枉判法轮功学员打10人以上，给无辜的好人和他们的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 此次张明凤、张桂芝家属开始奋起控告徐天鹏执法犯法、蓄意错用法律条文、涉嫌徇私枉法和枉法裁判罪行，要求追究刑事责任。
张子阳被劫持在丹东劳教所，遭残酷迫害。辽宁丹东凤城市3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子阳被迫害流离失所近十年。2012年12月初，多年被拆散的一家人终于团圆了。然而在12月18日下午，他遭丹东、凤城、东港国保、国安、合谋涉嫌跟踪绑架。据悉，这些部门串通一气，电话监控、跟踪监视张子阳已经很长时间。现在张子阳被关押在丹东劳教院，遭残酷迫害，生死不明。知情者透露，张子阳被关在丹东教养院的铁笼子里，遭受非人折磨。丹东国安特务与丹东教养院合谋对张子阳实施各种酷刑，非法逼供。12月24日，家人去丹东教养院要求放人，被丹东教养院拒绝。丹东市国安局插手迫害张子阳，而且是主谋。目前，这些迫害部门连张子阳十多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正在到处找孩子，要在孩子身上下手。2002年，张子阳曾被关押在丹东教养院。张子阳坚定正念，不向邪恶屈服。2003年9月，丹东教养院强迫法轮功学员到院外干劳役，张子阳趁机正念走脱。中共在全国互联网上通缉，张子阳被迫流离失所十年，又家不能回，扔下孩子与妻子。此次，张子阳一家人刚刚团聚几天，回家看望父母时，被村里恶人构陷举报。
本周39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4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别跟邪党遭殃。2013年1月4日凌晨，山东省寿光市全福源集团总公司购物中心起火，各地消防车前来灭火。据知情者说，大火是从一家豆浆饮食店引发到百货大楼里的，是处于里串火，消防车也无能为力。大火从凌晨一直燃烧到夜晚，寿光最早的几十年的百货大楼就这样付之一炬，此情此景惨不忍睹。各经营业主准备新年的卖货刚刚就绪，盼望挣得一笔钱，瞬间一切化为乌有。明真相的人都知其原因所在。邪党召开十八大前夕，寿光邪党所谓反邪教办公室原名610，伙同寿光全福源集团总公司，在全市各居民小区、险要街道路口设置了两块大展板，一块是署名寿光市反邪教办公室，内容全都是影射、诽谤、栽赃法轮功的；另一块是寿光全福源集团总公司配合邪恶的所谓温馨提示，大标题是污蔑法轮功，毒害不明法轮功真相的群众。曾经有老两口身体都有病，很愿意接近法轮功，结果看到邪恶的展板后态度变了，多亏大法弟子及时讲清真相，才挽救了他们二人。大法弟子和明真相的人及时针对此事给全福源集团总公司经理讲大法真相，前些日子他们那块展板的内容换上了全福源广告，但610的没有换。虽然这些展板有些已经被人们毁掉，但有些还没有完全清理，还在毒害着世人。再者，全福源集团总公司的招工条件中有一条最重要的是不要练法轮功的。作为寿光每一位民众，全福源集团总公司负责人都应该对此深思。 这场大火是对人们的警示，并请明白，真善忍是佛法，是天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苍有眼，善恶必报。对任何一件事，都用自己的思维，用自己的理智衡量一下该做和不该做，认清中共的流氓本性，不要被邪党挟持。
跌下悬岩，命保全，大法师父救了我。我姓杨，男，今年53岁，家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上八庙乡四村五社。我在外地打工时，遇到一名法轮功学员到工地给我们讲真相。他说，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神佛保护，避灾解难。我们当场的工人都做了三退。我在心里时常默念着，啥事都是平平安安的。2011年腊月中旬，我回老家过年，我娘舅叫我帮他砍柴，我同另一个帮工同路到沿边去砍一棵树。在树倒的时候，一个树枝把我扫下了约5层楼高的悬崖，当时我的头朝下俯冲着。就在这紧急关头，我记起来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救我。我刚喊出声，我的腰部突然好像被一只手颠了一下，打了一个翻，成了头朝上脚朝下，轻飘飘地落地了。看看自己稳稳地站在地上，一点伤都没有。当时我激动地流出了眼泪，万分感谢李洪志师傅救了我的命。另一个砍柴的喊着我，认为我出事了，急着跑下山来看我，看见我没事，好好的拉着我说，你命真大，是哪个神保佑了你。我把外地打工听真相的经过讲了后说，是法轮功的师傅救了我。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经真相的报道。
2012年12月29日和30日，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亚德里亚海滨城市举行了为期2天的集体学法练功活动。参加这次集体学法练功活动的学员大部分是西人，有些是刚刚得法不久的新学员。大家利用2天的时间纠正了一些练功动作，一起学习了精进要旨。来自佛罗伦萨地区的学员加达说，几年前他的一位好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也幸运地得法了。得法后，他戒掉了吸烟等一切不良嗜好，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还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并且生育了一个健康的孩子。修炼了一段时间的马可表示，他体会到向内找的重要，他重新找到了修炼的热情，感到心里面的纠结少了，浑身很轻松。
身居澳洲的丽莎女士几十天来忧心忡忡，她的母亲张凤英自2012年11月25日被北京昌平霍营看守所非法抓捕，并被关进昌平看守所以来，至今已数周。即使在新年来临之际，家人也未能与张凤英见上一面。人在澳洲的丽莎十分担心母亲的安危，这几十天来，她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在2013年元旦前夜，想起两鬓斑白、数年未见的慈母张凤英，不禁潸然泪下。新年期间，丽萨来到悉尼中领馆前，向人们揭露中共暴行。
2013年1月5日，在澳洲墨尔本华人聚集的格兰韦佛利区购物中心的主要干道旁，当地法轮功学员利用横幅、展板和真相资料，呼吁民众关注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并帮助制止迫害。网络杂志《独立澳洲》的编辑台斯·劳伦斯仔细了解了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进行的调查和掌握的证据，他愿意邀约学员为《独立澳洲》或撰稿发表系列文章，向澳洲民众揭露中共的迫害。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 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
大陆大法弟子谈近几年在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方面的体会。在这里跟同修们交流一下我最近几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帮助同修们的一段经历。一，知道同修阿姨主意识不清，认不了人的时候，已经是3-4天之后的事情。我简单的吃了点饭就到她家去了。我在她家发了6点钟的全球正念，过了1-20分钟的时候，我又要帮他发正念。我俩先统一了发正念的要求，还是尽量善解干扰他背后的这些生命与因素。这一次我一下子就定在那里了，那种状态非常殊胜，也非常美妙，就感觉我的身体没有了，完全处于一种空无的状态，但自我感觉非常舒服，能量场非常大。发正念出现这种殊胜美妙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当时我没多想什么，就坐在那儿帮同修找回他的主元神。我什么也看不见，天幕也没开。同修阿姨主意识不清楚，就是主元神不想管这个身体了。我在另外空间找他的主元神非常不容易，就像在一个充满泥沼的空间里，这里找找没有，赶快到另一个地方去。终于把他的主元神找回来了，却发现满身沾满了脏东西。我在意念中用功力一下一下帮他清洗，当时感觉我身体热乎乎的，非常美妙。等我用意念将他的主元神清洗完了之后，大约过了20多分钟，发正念也就结束了。后来同修们又集体给他发了几次正念，同修阿姨现在状况恢复得非常好。师父救我们多难呐、啊、师父在红银三里讲的救你实在沉，红银三不光说的是世人啊，也是说我们这些得了法的弟子们，包括我在内，许多时候怎么不按法的要求去做呢？想到这里，我真为自己汗颜，真为我那些委屈的色欲之心和怨恨别人的心而懊悔，真为那些执着于自我形成的常人的观念、传统的观念、僵化了的观念的同修们着急。许多时候着急同修显于人中出不来，着急同修执着心不去，着急同修被怕心所阻挠，不能很好的出去讲真相，着急同修陷入情中，被儿女情、父母情所牵动，出不来。二，这同修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协调人，可是今年7-8月份，他总说自己头上好像有个东西转呀转呀，压得他有时不能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发正念。有一天我就跟他发正念善解这个东西，让他不要干扰修炼人了。发完之后我们也没再去管他了。过了几天，这同修的头顶的东西闹得更厉害了，弄得他很难受，歪斜在沙发上啥也干不了。这时他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认真想一想自己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查找自己的不足，一下子找了7-8条，这一找把他吓一跳，原来自己是这样啊。同修悟性好，自我克制力强，过了一段时间他说自己好多了。过后我又反思了一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为什么我发正念就没好使呢？我现在才真正明白过来了， 师父一看他是个根基很不错的人，让他自己悟上来，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留给他自己，好快点提高上来，再快点提高上来，好回归到自己最高的位置上去。我们的师父太伟大了，实在是太慈悲了，为了我们的提高真是用心良苦啊。从他看到我，我也应该踏踏实实的学法练功，实实在在的从心性上把自己提高上来。三，同修有病业了，去一帮同修轮流护理学法或发正念行不行？我是这么悟的，有的时候一个同修住进医院了，去了一大帮同修帮他发正念，有时效果不乐观。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是有病业反应的同修，如果正念不纯净，害怕这个又害怕那个，惦念这个又惦念那个，他怎么能发出强大纯净的正念呢？还有的时候这个同修让他这样做，那个同修让他那样做，结果搞得有病业反应的这个同修不知所措，反倒没有了正念。这个时候如果让他静一静，仔细梳理一下自己修炼走过的路，查找一下自己哪里没做好，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同修有病业在家待着，咱们同修应该主动去轮流护理，轮流陪他学法练功，加持他的正念，使他勇于闯关。许多时候同修有了病业，喜欢用善解的法理跟干扰和迫害同修身体精神的生命和因素善解，想法没有错。我许多时候用这种办法也善解了很多善恶缘，把他们推到很远的另外空间里去了，这样他就干扰不了大法弟子的身体精神了。但许多时候由于形成的观念习惯，很难在常人中把它放下。你一边给善解着，另一边执着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楚或者找出来，他只是无可奈何的去做一做，或者是不情愿的跟着做，只是摆摆样子，那是解决不了啥问题的。如有个同修和妻子同修吵了一架，本身他腿就肿胀，这样一生气再加上别的执着，致使他发正念倒掌，读法读错字，主意识都不能控制自己了，这样他住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了，你说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看他自己了，他自己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啥都放下了，啥都不想他了，横竖就是一念，去留由师父决定，接下来的就是正念十足的背法，什么会背就背什么，用法把自己各种不好的人的观念洗刷干净，心念空空的，脑袋里就有法，你看看旧势力还敢把你的生命拖走吗？他早就吓跑了。清除跟旧势力所签的约呀，善解呀，你用实际行动回答他们了，这一点比啥都重要。你正念足了，谁要敢做什么，那咱们在理上，师父什么都能解决，你自己做不正了，那师父怎么办呢？20年讲法，我身边有许多老年同修，平时由于自己没做好，年龄一大，旧势力抓住你的漏了，他就要迫害你。许多时候，旧势力就是让你身体有病，怎么办？这个时候，你的第一念非常重要，你就想，我是大法弟子，这都是假象，我不承认你。然后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好不要让没有修炼的孩子们知道。如果孩子们知道了，也不要怕，更不要给自己增添烦恼，最好是给他们讲明，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与你们无关，不要送我到医院里去。他们许多时候也是通情达理的，也就不这样做了。如果被强制送进医院，也不要害怕，头脑里就背法，平时被儿女的情所缠绕，现在有时间了，正好利用这个时间背法，或者在心里反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们，医生护士跟你说话，你也不去搭理他们，心里就装着法，没有了怕，也没有了人的情，也不去积极配合他们， 即使他们给你打针吃药，也只是这个空间的肉体起作用。咱们在心里背法，念大法好，然后是善解另外空间干扰你的生命或因素。这个时候，旧势力也不敢把你的身体要走，因为咱们站在法上，任何人都休想动摇了我。另外空间的生命或因素善解了，你这边人的肉体也自然就好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实修中去掉我。一直认为自己挺真修，也挺精进，可就是觉得人心总也去不干净，特别是那个自我的因素，好像有个根时常往外冒，心里清楚的知道哪一颗心不去干净，对应的微观世界的众生因不符合法的标准都得被淘汰掉。明显的感觉到近期师父对我点化的很频繁，是看我的人心多，别落下。我觉得近期遇到的事儿，表面上看似平平，细一找都找出一大片。中午到母亲家吃饭，看到同修妹妹在厨房里炒菜，我说你辛苦了。妹妹马上说，我这儿不需要指导的。我说没有啊，还没呢，看你那高高在上的样子，背个手，好像领导检查工作似的。我一下子看到那个隐藏很深的我，这我跟了我生生世世，而修炼后也一直在恋恋不舍中舍着。明显的表现是走到哪里都喜欢谈论评论，话多，别人说话爱插嘴不修口，遇到同修交流场合时很活跃，人家没说完就抢话，甚至觉得我要不发言，这个交流会好像缺点什么。时间长了，只要我在场，同修就说你先说几句吧，还有的同修说你修得好，多在理性上讲讲吧。虽然嘴里谦虚着，心里很受用。其实高和低，好与不好，是修出来的，不是谈出来的。我还发现以往自己居高临下，那个心很强，交流时不知不觉话题就在说别人和修别人了，像站在讲台上给人讲课，尤其和圈子外的同修总是不能融为一体，认为他们是不精进那一伙的，修得一般，见面时就问人家你一天看多少法，攻略吗，真相讲了几个，得精进呀。明显的潜台词是你不如我，我得帮你，别落下，像是老师督察学生似的。母亲没文化，修炼中吃了不少苦，每次回家时我都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一副老师排疑解惑的样子，问修得怎么样，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吗，可经常是还没说上几句，老太太就顶我一通，我认为老太太悟性差不懂，告诉又不听，师父度她多难呀。母亲却说你抓紧好好修自己吧，差远去了。我心里一百个不服的朝他笑了笑。有一次看到母亲吃松花粉，我很惊讶，怎么能犯这基本的错误呢，可是还没说上几句，母亲就说我都懂，修你自己去吧。我脑子转了好几个圈，也没找到修自己什么。后来我把周刊上同修的文章讲给他听，讲时明确地加上自己的一念，这就是说你呢，看你接不接受。谁知母亲没听完就摆了摆手，谁是标准，法才是标准。我当时很有一种无奈感，甚至怨恨，但也困惑，为什么我在法理上能谈出那么多，而母亲什么也谈不出来，她却不服我，总是数落我，说我修得不好，我真的修得不好吗？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找自己，渐渐地发现我真的有很多问题，最起码没有把帮助别人的过程看作是修自己的过程，成就自己的过程，也就是用什么心态去帮助别人， 这不是个境界问题吗？我在帮助母亲时，不是无私的，完全为了她好，而是高人一等的样子，说出的话没有善的力量，这怎么能打动人、改变人呢？而且我总是习惯地盯着她的不足，交流时发出来的物质，她会感到不舒服，她怎么会接受呢？当我找到了好多心时，我很难过，觉得我修得不如母亲。母亲80岁了，得法前大字不识几个，如今师父的法都能念了下来，宵夜时几夜睡不着觉，白天还能看1到2讲法，有时还下楼给邻居或卖菜的人讲真相。还有宵夜时，老太太站不起来，她就坐着抱轮，也要把功练完，这很了不起呀、啊！她已经很精进了，你还让她怎么高呢？认识到这些，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同时也放下了许多东西。在看母亲时，觉得她很亲切、宽厚、精进，和她说话时，心也能融在一起。认识到这些，我明显的感觉自己有种升华感。昨天我又去了母亲家，我搬个小板凳坐在母亲身旁，我们平和随意地说了许多修炼上的各自体会。我忽然感到十几年了，我和她从来没有这样在一起用心交流过。她告诉我她不吃松花粉了，一吃身上就痒，她也悟到错了，还说了些正念闯病业关的惊险事儿。我觉得她修得真好，真的比我扎实。前些天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一篇文章，给明慧网投稿的一点体会，对我触动很大。文中许多理性认识，让我骇然。文章干净实在，尤其那种向内找的剖析和真诚无私的境界，一下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这些年我也经常给明慧和政见投稿，几乎都能被周刊选用，有些文章甚至被选在周刊的首篇。时间长了，不知不觉我的心起来了，不是一般人的念头也时常往外冒。再加上开天目同修说我是某一世的某某文化名人，内心深处时常会冒出一种不俗感，而不是把写文章的做事儿和实修结合在一起，甚至做了一点事儿就设想着自己又提高了多少，又上了几层宇宙，整个一个讨价还价的常人心。大法给予我太多，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只是让我们修去带有旧宇宙先天属性的那个根本的我，洗净人的东西，回到众目盼望的家园。可我呢，有时脑袋里会时常不知不觉出现来历高、使命大、威德大、果威大的念头，做了一点大法的事儿，就设想着在另外空间自己又突破了多少，多么思啊。其实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说天体在宇宙中也是一粒尘埃，就是我给你们讲出来的，你们能够理解的，比那还高多少亿倍兆倍，也是宇宙的一粒尘埃。师父在20年讲法还说，最终我们宇宙体系有多大，一兆层巨大的宇宙说成个范围，把一个兆罗列到一兆个兆，把一兆个兆形容成一个空气的分子，满剧场都是这样的例子。那么多的宇宙，也只是宇宙中一个空间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粒子，能成为新宇宙巨大穹体里的一个尘埃、一个粒子，已经是后福齐天了。还有什么自我东西放不下呢？标准啊，我时常为达不到法的标准而着急，特别是在这最后时刻，我好像看到了那个丝和我的根已经很小了，念头一出来就能抓住它。我跟周围的同修交流时说，同修不管做什么大法项目，用到我时，我一定用我最好的去圆融、去补充，而且默默地补充，同时一定不坚持自我，不强加对方。最近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并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